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9月27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中国反对美国就朝核对华企业长臂管辖，宁夏石嘴山煤矿瓦斯爆炸造成18人死亡2人失踪，梅基台风肆虐台湾造成4人死亡329人受伤，超过3111万户停电，德国德累斯顿发生2起炸弹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媒体评论希拉里在首轮辩论中胜出，长城被涂水泥，中国官方展开调查。广东公寓人士遭判刑，中国扩大压制维权者，大连官员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刑13年，中欧央行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延长3年时间，杜特尔特将赴越南访问加强双边关系，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至少17人死亡，50多人受伤。 WTO 下调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估，国际刑事法院首例破坏历史宗教遗产案被告被判9年监禁。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针对一家中国企业被美国控告违反联合国决议，涉嫌协助朝鲜进口核材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表示说，中国一贯反对朝鲜发展核武，但是也反对外国对中国实体或者个人长臂管辖。法新社并引述耿爽表示，中国近来在与美国进行有关沟通的时候表达了上述的立场。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辽宁鸿翔实业发展公司4名主管提起刑事诉讼，理由是这家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涉嫌协助朝鲜进口核材料以及洗黑钱。中国外交部周二下午举行例行的记者会，耿爽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就表达了不满。耿爽表示说，中国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致力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是一贯的和明确的，而且一直认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的决议，履行自己在防止核扩散等方面的国际义务。他并且表示，任何企业或者个人如果有违规之举，一经查实，中国就会严肃处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必要，中国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之下，与相关国家展开合作。耿爽还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国的实体或者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而中国近来在与美国进行有关沟通的时候，已经表达了上述的立场。宁夏石嘴山市林立煤炭有限公司的煤矿3号井周二上午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法新社引述新华社报道说，这起矿难至少造成18人死亡，另外也有2人下落不明。据称，事故发生在27号早上7时左右，当时井下共有20名矿工作业，其中一名矿工在升井以后死亡，其余19人受困井下。随着救援作业的展开，救援人员找到了17名矿工的遗体。报道说，数百名各方救援人员参与事故的救援工作，而矿山救护队分组轮流下井抢救矿工，医疗等各部门的人员也在现场待命。法新社报道说，作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以及消费国，由于煤矿安全措施不善，中国的煤矿事故频发。今年3月份，山西一煤矿事故造成了19人死亡。许多煤矿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煤矿安全措施没有得到遵守，一些煤矿为了节省开支，简化安全举措，也有贪腐官员参与其中。梅基台风劫持风暴横扫台湾各地。法新社引述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说，截止到周二晚间9时，台风灾害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329人受伤，停电的户数大约是311.81万户，创下历年台风停电灾害第二高的记录。另外，高铁和台铁全面停驶，大部分航班被取消，学校以及各行政部门纷纷停课停工。据称，台风除了造成 4人死亡之外，还造成了329人受伤，14000居民被疏散。另外，由于台风而断电的家庭达到了311万多户，这个数字仅次于去年苏迪勒台风的 449.73 万户。应变中心还指出，受伤者大多是交通事故或者遭到掉落物体砸伤，以台中市206人最多。另外，台中市的金沙大楼楼顶的鹰架因为台风强台风的吹拂，压伤了34岁的台籍女子以及一位20岁的马来西亚籍的女子。应变中心还指出，台风中心周一下午20由花莲市登陆，暴风圈笼罩全台以后，宜兰和苏澳出现了17级的强阵风，是目前梅基台风出现的最大的阵风。在交通方面，台湾的高铁和台铁全面停驶，省道中断了5处，预警性的封闭32处，另外海运停航112航次，国际的航班则是取消了155架次，延误446架次。10月3号，德国国庆日即将到来之际，东部城市德伦斯顿发生了两起炸弹袭击，袭击的目标为一个清真寺和国际会议中心。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10月3日，德国国庆日即将到来之际，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生了两起炸弹袭击，袭击目标为一清真寺和国际会议中心，所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立即加强了戒备，并将德累斯顿所有伊斯兰机构置于保护之下。据中德广播电台报道，周一晚上10点，德累斯顿一清真寺受到炸弹袭击，伊玛目和妻子及两个儿子当时在寺内，但没有受伤，只有财物被毁坏。半小时后，国际会议中心也有一颗炸弹爆炸，所幸也无人受伤。警方事后发现，两颗炸弹均是私下自制的炸弹，作案者尚未找到，但警方不排除作案者有仇外动机。萨克森州内政部长沃尔比希谴责炸弹袭击是怯懦的行为。德累斯顿检察院现已就袭击事件展开了调查，警方立即加强了安保措施，为国庆庆典安排的保安措施本来要到周末才开始，但警方现在计划尽快提前实施。德累斯顿的5个伊斯兰机构周二立即全部被列入警方保护名单，这其中有3座清真寺。不过，警方在事发10小时后才对外公布消息，引来多方批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准备充足，全程冷静，希拉里主宰了周一晚间与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这是许多美国政治分析人士的看法，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这场辩论对两位候选人未来的选情产生的冲击恐怕仍然是有限的。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民主党人希拉里与共和党人特朗普周一晚间进行首场紧张的电视辩论后，双方阵营都宣称对辩论结果十分满意。两位经历完全不同，像白宫进军的总统候选人周一晚间就他们对美国前景的看法、对经济安全外交政策的意见进行了紧张的辩论，同时也涉及粘在各自身上挥之不去的话题，比如特朗普拒绝公布上交税款的数目，比如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使用私人电子邮件的事件等，双方都一一进行了交锋。周二，前美国第一夫人前往美国东南部竞选时，在飞机上评论称，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夜晚。亿万富翁也对法新社表示，他对辩论的结果非常满意。他在推特上称自己赢得了所有有关电视辩论的民调，除了小小的 CNN。但据不少政治观察家分析，希拉里辩论的时候熟悉情况，表现主动，不过特朗普也没有爆炸，比起人们的预料，他尽量显得具有总统的指数，除了最后的表现。有的分析认为希拉里表现卓越，他把注意力放在他所想要传达的信息上，而特朗普准备的不如希拉里充分，常常处于防守状态，对许多问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评论，并且发表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言论。 在辩论结束时，特朗普指称希拉里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领导美国。希拉里则反讽说，当特朗普跑遍120个国家，谈判和平，谈判停火，谈判释放异议人士，或者连续11个小时接受国会听证，那时候特朗普再来跟他谈有关精力的问题。对两位美国候选人而言，这应该是一场极其重要的电视辩论，本应该可以改变总统候选人的命运，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周一的电视辩论，不管是对希拉里，或者是对特朗普，对未来都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许多民调结果显示，希拉里将赢得总统大选，但是最近希拉里与特朗普的距离不断缩小，由8月初平均7个点的差距缩小到今天的平均 1.6 个百分点，尤其在几个关键性的对大选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州，两个人的距离也越拉越近。另外两场电视辩论分别在10月9日与10月19日举行。
世贸组织周二大幅调降对今年国际贸易增长的预期，从今年4月份的预测增长 2.8% 下调为 1.7%， 这将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请听林兰的介绍。
世界贸易组织在周二发布的公报表示，下调预测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全球贸易第一季度的急剧降低和第二季度回升不如预期。公报指，第一季度进出口总量经季节因素修正后为下降 1.1%， 第二季度回弹增幅仅为 0.3%。世贸组织警告，全球贸易今年的增幅将创下自金融危机以来7年间的最低水平。明年的贸易增长预测也从原先的 3.6% 下调到 1.8% 到 3.1% 之间。公报援引该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尔说，世界贸易增长放缓情况严重，应对此拉响警钟。他并表示，对全球化敌视情况的不断增加状况尤其令人不安。至于贸易增长放缓的原因，世贸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 GDP 和进出口贸易增长放缓，其中包括中国和巴西等国，也包括北美地区。此前，世贸对2016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预期为 2.2%。 世贸组织对贸易增长相对于 GDP 增长不足感到忧虑。上世纪60年代及本世纪初，全球贸易增长两倍于 GDP 增长，但是今年是15年以来全球贸易首次低于 GDP 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国际贸易呈现多项回暖迹象，如港口集装箱量增加，对美国出口订单增加等。但是世贸组织同时也警告，至今年年底及明年，存在若干不确定因素或对全球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发达国家改变货币政策可能引起的金融挥发，反全球贸易言论越来越多的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及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潜在效应等。
路透社消息，中国央行称与欧洲央行签署了补充性的协议，决定将双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延长3年到2019年的10月8号，互换的规模不变。周二刊登在网站上的新闻稿指出，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将为双方的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流动性的支持。在接近300天的羁押之后，中国广东省三名劳工权益人士周一被判有期徒刑并且缓刑，法庭以及中国媒体将部分焦点放在了中国公益人士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之上。据关注中国劳动运动的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这次审判是官方针对劳工维权人士或者是公益人士史无前例的一次压制，不过这篇文章随后遭到了删除。去年12月3号，广东广州佛山两地有多达15名关注劳工权益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被警方带走，其中就包括番禺打工族服务负责人曾飞翔、工作人员汤欢兴和朱小梅。广东人民法院26号对上述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一审，曾飞扬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而汤欢兴和朱小梅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8个月，缓刑2年。新华社报道说，这三人当庭认罪，而不再 改上诉。据劳工组织人士告诉中央社记者说，劳工权益组织募捐不易，因此几乎都有境外组织的资助和合作的计划，而去年12月3日的这场抓捕对劳工权益组织的影响很大。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周二表示，辽宁总共有780公尺的长城段被用混凝土抹平。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连续数日强大炮火支援下，正在阿勒珀节节挺进。周二，政府军夺取了叛军占领的一座小区。专家指出，为帮助阿萨德政权夺取阿勒珀，俄罗斯不惜最大限度狂轰滥炸，在叙利亚进行全面战争。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耐人寻味。一些叙利亚问题专家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以强大的空中力量轰炸阿勒珀，使得叙利亚政府军攻克阿勒珀，从而向美国以及反政府军最大程度的施加压力。就此看来，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与美国进行的一系列停战谈判都是烟雾弹，目的只有一个，拖延时间，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对俄罗斯叙利亚轴心而言，外交只是发动下一场大战的手段。爱丁堡大学叙利亚专家托马斯·皮埃特认为，俄罗斯打烟雾弹是为了给阿萨德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剥夺反政府武装手中的资本，摧毁一切可能的政权轮替。最后一个美俄达成的叙利亚停战协议9月12日实施，只坚持了一周。协议规定开辟人道援助走廊，救助受难民众，尤其是被包围数月的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珀的民众，以及区分反政府武装及其联盟包括圣战武装的分支。但这些规定一条都没有得到遵守。随后，俄罗斯叙利亚轴心对反政府武装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对西方来说，俄罗斯行动的方式是犬儒的，应对停火失败负起全面责任。西方清楚，叙利亚恢复停火关键的角色唯有俄罗斯。欧美数国外长刚刚发布的文告，直言不讳地把矛头直指莫斯科。从今以后，是由俄罗斯，只有俄罗斯做出证明，愿意并且能够采取特别手段帮助叙利亚恢复和平。这句话的暗指很清楚，如若不是，俄罗斯难逃叙利亚战争罪的嫌疑，战争罪总有一天要清算。俄罗斯战机周四晚间起狂轰猛炸阿勒珀，其暴力强度之前为俄军一年前参与续战以来首次。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莫斯科要把最具抵抗力的阿勒珀打掉，剩下的就是收复伊德利卜省以及其他几个据点。虽然从一开始俄罗斯叙利亚开战以来就一直支持与叛军作对，与西方及海湾国家作对的阿萨德政权，但是俄叙亲密的程度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因为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忧郁之后，俄罗斯选择满足阿萨德的愿望，全力进攻阿勒珀。大马士革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巴杜拉认为，从今以后，俄罗斯已经接近于叙利亚政府的思考方式。莫斯科之前曾指望通过与海湾国家及美国对话来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但事实证明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性。而俄国中东问题政治学者马拉申科指出，夺取阿勒珀将使阿萨德政权面对未来的谈判处于强势地位。华盛顿中东研究所专家布朗什认为，手中没有阿勒珀，阿萨德只是半个总统，要想真正实施统治，他必须要拿下阿勒珀。如是，阿萨德可以吹嘘他统治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包括大马士革、阿勒珀、霍姆斯以及哈马。一些熟悉俄罗斯政策的专家认为，俄罗斯与叙利亚希望完全掌控阿勒珀，随后再来跟反对派谈判，因此阿勒珀处于关键地位，因为未来谈判桌上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各方掌控的前线，而这一战线必须是稳定的。除了打下阿勒珀，莫斯科与大马士革的长期战略是没有莫斯科，阿萨德什么都得不到。后来俄罗斯自己也明白了，没有阿萨德，俄罗斯将被从中东地区赶走，双方的友谊带有被迫的性质。俄罗斯对阿勒珀的轰炸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怒，阿勒珀被炸毁的废墟如同普京当年下令炸毁的车臣首都哥罗兹尼， 在格鲁兹尼，俄军贯彻的一个是陈旧的信条，炮弹攻克地面，陆军占领地盘。不过有些专家认为阿勒珀不可与车臣战争比，根据西方媒体报道，阿勒珀被炸死的平民数以百计，而格鲁兹尼的死亡人数数以千计。当时除了地面上不断的重炮轰击，俄军有时对车臣一日之内发动数百次空中轰炸。不过这种以死亡人数多寡做比较的思路，有人指这是屠夫的逻辑。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孙亨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今天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内容各不相同。《费加罗报》报道，在法国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到病人的暴力威胁。《解放报》头版关注从上星期四以来被猛烈轰炸的阿勒颇，而国际社会束手无策。《人道报》对法航的劳资纠纷中，工会分子扯坏负责人衣服受审后进行后续报道。同时在法国内政方面，各大报纸对法国蹿升的失业率、阿尔斯通工人罢工、奥朗德到访加莱难民丛林都有报道。另外，法国报纸国际版都重点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法国经济回声报报道，近期在中国竣工已经在贵州投入使用的世界最大的望远镜，这个名叫天星的望远镜进口有500米，可以探测到其他望远镜无法发现的外星星系，也属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尖端成果，比美国、俄罗斯类似的望远镜直径都长，可以看到其他望远镜无法看到的外形行星，其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探索外星的生命。该报道写道，该项工程四年前开启，造价相当于1亿6500万美元。报道指出，习近平将成为第一位听到外星人声音的主席呢。但是毫无疑问，该项科技成果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骄傲，显示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军事大国后，中国也希望在科技领域领先其他国家。另外，法国各大报纸关注法国八月份上升的失业率。费加罗报头版报道 ，A 型失业人口就是完全没有工作，而且积极寻找工作，包括兼职短期工作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八月份比七月份失业人口增加了52400人，其中法国本土就高达52000人，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的人口数量。这对奥朗德总统连任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此前法国总统奥朗德曾经承诺，只有降低失业率才会再次竞选总统。对此，解放报报道，八月份失业率全面上升，也是三年多失业率增长幅度最大的一个月，而还有两个月，奥朗德总统会宣布是否参加法国下届总统竞选，这无疑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坏的消息。解放报内页写道，奥朗德有竞争连任的意愿，但是他长期民意支持率低迷，执政四年失业率没有能够降低，特别是部分选民不满意政府强行通过劳动改革法案，而且难民等议题依然是奥朗德政府需要面对的挑战，这也导致奥朗德迟迟没有宣布是否进行下届总统竞选。另外，八月份失业率如此高，对此法国劳工部长的解释说，失业人口剧增可能是因为某些行业受到七月份尼斯卡车恐怖攻击的影响，特别是旅游业、餐饮业和娱乐业等。但是批评的声音指出，法国劳动部推出的解决就业措施只是用来应急，而实际效果不佳。另外，阿勒颇已经从上周四开始连续遭到猛烈轰炸。解放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废墟中的阿勒颇的照片，报道指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府军对阿勒颇进行狂轰猛炸，虽然受到联合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指责，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能够停止他们轰炸残杀的行径。
解放报内页报道，许多儿童在轰炸中丧生，25万到30万人被困在阿勒颇城中。费加罗报内页也报道，仅在周一的轰炸中就有20名儿童被炸死。另外，法国报纸的国际版都关注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电视辩论。费加罗报写道，二人的辩论显示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中国女学生李阳杰德绍被害案现在有了新的进展，检察院日前起诉两嫌犯Sebastian F. 和 Xenia I. 犯有谋杀罪和身体伤害罪。一名3年前遭男嫌犯两次强奸的女子，到时将以证人身份出庭。该女子当时是男嫌犯在德绍职业学校的同学。但自5月两嫌犯被拘留后，两人一直沉默不语，没有认罪表现。鉴于男嫌犯有非同寻常的靠山，该案能否得到公正尚待观望。据中德一日报报道，根据警方多方采证后的调查结果，李阳杰并非心甘情愿进入嫌犯所住的公寓楼，而是被两嫌犯共同设圈诱入。5月11日20点30分，25岁的安哈尔特高校建筑系学生李阳杰出门跑步，他有跑步1小时的习惯。当他跑完一大圈，拐回到自己所住的街道时，20岁的女嫌犯走出拐角上的公寓楼，招呼李阳杰说有紧急情况，请他帮忙，但与靠英语读硕士的李阳杰沟通困难。女嫌犯于是激动地打起手势，好心的李阳杰这才跟着女方迈进了大门。就在大门过道里，20岁的男嫌犯可能就扑上来制服了李阳杰。两嫌犯将他拖到他们住所下的一个空住房里，多次强奸并严重伤害其脑部、躯体和四肢，然后离开现场，等待李阳杰因伤死亡。数小时后，两嫌犯回来，将还未死亡的李阳杰从窗户里扔了出来。离窗户很近处就有小灌木，靠着小灌木当时还有一个低隙可移动厕所。警方5月13日就是在这个厕所后发现了李阳杰的尸体。案发后，安哈尔特高校出钱请李阳杰父母从家乡河南过来参加追悼会，并为震惊和悲愤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捐款活动也受到多方响应，27000欧元捐款现已交给李阳杰的父母。李阳杰2年前以成绩优秀和动手能力强被校方录取。同学们说他乐观、爱笑、为人友好，教授说他有天分、有志向。如果没有那悲惨的一晚，李阳杰现在应是26岁，而且7月间应已取得硕士学位回国了。根据心理医生的鉴定，两嫌犯均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但成熟度够不上年龄，后一点可能成为使用青少年犯罪法的理由。按照该法律，杀人罪坐牢最多15年，如按成人法处理，杀人罪可判无期徒刑，但德国法律相对比较宽松，无期徒刑实际上平均只有20年。如20年后鉴定认为犯人还会危害公众安全，这才会继续关押。但男嫌犯母亲是警官，继父是德绍警察局局长，5月14日还双双帮助嫌犯搬离德绍。继父因涉嫌阻挠调查后被萨安州内政部停职，转任警察学校校长。男嫌犯曾因纵火、侮辱他人、 毁坏财物和人身伤害等被立案40多次，而他母亲则多次插手其中为其开脱辩护。在本案初始时，他也参与了取证调查。虽然警察局内部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嫌犯父母阻挠案件调查的嫌疑不成立，但德绍居民里担心该案难以得到公正的人大有人在。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反对美国就朝核对华企业长臂管辖，宁夏石嘴山煤矿瓦斯爆炸造成18人死亡，2人失踪，梅基台风肆虐台湾造成4人死亡，329人受伤，超过311万户停电。德国德累斯顿发生2起炸弹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媒体评论希拉里在首轮辩论中胜出。长城被涂水泥，中国官方展开调查。广东公益人士遭判刑，中国扩大压制维权者。大连官员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刑13年。中欧央行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延长3年。杜特尔特赴越南访问，加强双边合作。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至少17人死亡，50多人受伤。WTO 下调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估。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林兰主持的今日经济，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国际市场看好希拉里胜出，以及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还有安东尼的法国风土人情，香水瓶与法国设计，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大选备受瞩目的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在美东时间周一晚间终于落幕。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谁是这场激烈辩论的赢家？周二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应，各大股市普遍上扬，风险货币市场转弱走强，均都显示市场判断希拉里在辩论中胜出，而为之大松一口气。在首场辩论前因避险观望而普遍走跌的各大股市，在辩论落幕之后上扬。首先是在亚洲，东京股市在开盘明显下跌之后，周二以 0.8% 升幅收盘。悉尼股市在最初下跌后由红转绿，香港股市下午涨幅超过 1%， 以涨幅 1.06% 收盘。其他亚洲主要股市曼谷和新加坡股市也都纷纷走升。中国两大股市上海和深圳股市周二分别以升幅 0.6% 和 0.75% 收盘。英国 CMC 市场分析师米歇尔·麦克卡迪向彭博社表示说，各项指数随着电视辩论的进行而逐步上升，因而认为辩论是对股市影响的因素之一。他说，目前看克林顿在内容上和表现上双赢，从政治角度看他毫无疑问是占据有利，而从辩论的语气和感情角度上看同样领先于特朗普。出于对辩论结果同样的分析，欧洲股市周二开盘普遍走高，同样显示看好希拉里·克林顿。至周二早间国际标准时间7点15分，伦敦股市上涨 0.24%， 富时100项指数攀升 16.46 点，达到6834点。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升高 0.41%， 达到104370.78点。巴黎股市在周一晚间下跌 1.8% 收盘之后，周二开盘上涨 0.38%， 40种工业指数上升 16.72 点，达到 4424.7。 法国互助信贷银行经济学者分析指，巴黎股市在本周初的下跌受到银行股下跌、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以及美国大选不确定性风险的综合影响，周二的走升则主要受因于市场看好希拉里赢得与特朗普首场辩论的结果。在国际货币兑换市场，被认为是避险货币的日元在辩论之后走跌，风险较高的货币上扬。此前受到白宫争夺战竞争激烈的影响，投资人转向日元等安全资产，新兴经济及其他国家货币相对收紧。 被认为是美国大选风向标的墨西哥比索对美元在此前一度创下纪录最低之后上涨，周一首场辩论后大涨 2%。 特朗普此前曾扬言要对墨西哥向美国输出非法移民的状况采取反制措施，包括中断两国的自由贸易，并修建边境隔离墙等惊世骇俗的行动，增加了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预期，而该国货币比索的行情也就随着美国选情的影响而起伏。每当特朗普民调显示升高时，比索就会承压走低。在首场大选辩论开始之前，墨西哥比索汇率一度跌至多年来未见的纪录性低位。美国西太平洋银行分析师对彭博社表示说，墨西哥比索、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等货币都走强，显示出对货币风险预期的降低。投资者在首场辩论之后，对于特朗普一旦当选或将搅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前景的担忧有所下降。虽然特朗普在辩论中仍然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愚蠢之极，风险货币以及新兴货币市场的走向显示了投资者对于特朗普当选后政策冲击的担心有所缓解，从侧面上反映出希拉里在辩论中占据了优势。但是金融分析也同时指出，市场行情的走势仅仅反映出短期风险因素得到了消除，而周一的首场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唇枪舌战异常激烈，但是事实上双方都是自说自话，陈述以前的政见，并未提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因而股市走向是否会持续必须等待下一场或许更为激烈的辩论。分析指，目前美国大选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对股市的影响将持续，并对增长具有负面的效应。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大选日期日益迫近，两党候选人的争夺战愈演愈烈，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一次又一次的阐明观点，一回又一回的修正立场，两位候选人使尽浑身解数为最大程度的获取民心而不遗余力的奋斗着。距大选还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未来竞选形势的走向仍充满变数，最终鹿死谁手尚有待观望。如何评判本次大选，选举后的结果将对美国以及世界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在我们的节目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您认为本次美国总统竞选运动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的核心呢，还是涉及到美国的民主有没有可能进行自我的各种调节呢，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因为美国今天呢，在21世纪呢，经历过一些战争还有金融风暴以后呢，美国的社会呢产生了各种新的一些变化，这种进入一种全球化的时代，一种智能社会了，使得美国的那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差别，尤其是贫富差距了，尤其是许多就是体力劳动的底层的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伤害。所以呢，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保护上层目前在这个体制下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利的人，同时呢又能够去帮助那些目前失意的人，能够使大家能够共同的繁荣，共同的接受这个民主制度的最大的就是这种优越性。那我觉得这是目前那个选举里边呢争论的最大的问题。
从竞选运动之初开始，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信口开河的作风令其失去了不少民意。近来，特朗普似乎终于明白了这种作风对其极其不利，所以改变了对待一些问题的策略。您认为这种转变是否已为时已晚？特朗普的败局是否已定？
对，特朗普本身获得共和党的那个提名呢，本身就是出了那个很多人的意外。现在呢，就是特朗普的现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死亡，因为下面还有总统候选人的那个辩论赛，相信呢这个也会影响美国的一些舆论。 以前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他在那争夺共和党的那个提名的时候，当然他主要是针对共和党内部的选民呢说话，所以呢，他就会比较走一个极端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呢，他一旦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以后，他面对的这个选民呢，就不再是共和党人了，必须要那个针对全美国的选民呢，来进行那个呼吁，来进行拉票。所以他的立场的这个温和和修正呢，不可避免。而且另外呢，就说共和党呢，尽管党内的很多人呢不喜欢他，也很多人把他抛弃掉了，但是呢，就说还有许多的共和党，当然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希拉里获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也都组成了班底，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有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了，那么在帮他进行决策。就像我们看到以前里根当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在竞选初期的话也是口无遮掩，都出了很多的洋相，但是逐渐后来的话，他的竞选班底了逐渐给就是规劝过来，或者给他那个重新打造形象，重新给他塑造他的那个政纲。那么今天呢，就是特朗普的宣传团队了，或者就形象设计师呢，都在做这些。所以我觉得，当然那个特朗普会有某些调整，但是目前他的落后呢，当然是差距比较大的。
您刚才说到他们两个人的差距已经很大，最新的民调正好显示呢，希拉里克林顿领先特朗普12个百分点，这是本月以来希拉里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这反映了怎样的一种民意？
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了，那么应该说还是比较就折中的，他们呢对极端主义呢都会比较担心。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对美国的制度呢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批评，一个呢就是在民主党内部呢，那个桑德斯呢带领的一批就是左翼的，尤其以自由派的或者以年轻人的，年轻人现在就业有困难，而且呢大学生因为呢就是学校那个学费太高，教育贷款呢那么也有很多的压力，所以这些人呢在就是后物质主义的这种那个思维下呢，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基层体系里边过于的就是照顾这种既得利益者了和就是富人呢，提出了一个强烈的一个抨击了。那么当然桑德斯的运动呢，当然和那个占领华尔街呢这些都是相关的，而且也和美国现在那个出现就是那个黑人的生命呢也重要的这个运动呢也有关。另一方面呢，美国呢又有另外一批人，尤其是美国的中下收入的这些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他们感觉到在这个整个就是美国产业呢逐渐就是那个外包了，美国就是产业那个逐渐虚空化了，那么进入到一个智能社会，一个全球化的社会，这部分人目前呢丧失了他们的很多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就业呢越来越困难，在这个社会中呢他们的生门呢特别的强，所以这批人呢就走向了比较保守的，也就是说成了特朗普铁杆的这个支持者，尤其因为现在毕竟是奥巴马总统了，那么是一个黑人总统，而且是民主党总统，所以呢他们对以这种好像过于的倾斜于少数民族，或者是那个对有色人种的这种促进，或者对移民的这种容忍呢，那么他们呢当然就出现了一个白人那个就是这种那个男性角度的一个反弹，这种反弹呢当然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呢就希拉里呢如何能够在这两个极端的挑战中呢能够维持一个中道，能够就是把大家整合起来，一方面呢把一些就是温和的那个共和党人给拉进来，另一方面呢又不要失去桑德斯的他的支持者，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希拉里呢一定会走中道，而且呢会有许多的妥协。另外我觉得他如果当选的话呢必须采取许多的政策回应这些挑战，不然的话呢他的那个就是总统人气就会非常的困难。
从美国国内而言，特朗普当选是否意味着一场灾难？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当选当然是一场灾难。因为我觉得呢，首先呢，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纲，他的政纲里边呢是矛盾百出，他基本上呢就是在那个当时当地，为了迎合当时的人群和当时的情绪呢，他会呢发很多的空头支票，他讲话呢会滑边，然后呢会迎合就是许多的就是选民的这种未经理性思考的各种情绪，而且他本身呢也善于去煽情，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恶性互动呢确实把政治呢变得非常的就是低下。就是说我们人呢都是政治动物，当然了政治动物里边呢我觉得最多的是要那个上升我们的政治性，而政治性呢当然就有一个社会性对整体的思考，但是我觉得特朗普呢把这个动物性呢给发挥的那个有点多，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呢那个目前的言论已经离异了美国的那个绝大多数人群，因为第一呢他当然是对那个所谓的那个穷人呢是非常的就是蔑视，那么觉得他们呢给美国带来很多问题，他们成为负担，那么他们没有给这个社会做贡献。第二他对那个所谓的新移民也表现出强有的那个蔑视，包括在那个就是民主党那个开会期间，一对就是那个穆斯林那个背景的那个父母了，他们的讲话了也受到了特朗普的强烈的攻击。 另外呢，就是那特朗普他对黑人呢也进行各种攻击，包括他的那个目前主要的顾问，就是原来的前纽约市市长朱莉安妮。那么虽然你看到他们对黑人的那个利益呢也都非常的就是敌视，他对女性呢，特朗普呢对那个女性呢也有很多的负面的评论，他对所有的这些少数民族族裔、新移民，还有底层的这些就是城市里边的好多就是穷人，还有女性呢，都进行了这样的贬损，怎么可能在数学意义上他能够获得那个大选？所以呢，基本上呢，他是不可能获得大选的。当然，如果他能够获得大选的话呢，我就对所有刚才提的这些人，而所有这些人呢，现在占了美国已经是多数了，当然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另外呢，我觉得川普了他的那个许多的政策了，包括他那个要那个脱离欧洲，对欧洲要强硬，包括那他要进行某些孤立主义了，要美国至上了，他忘去了就是美国其实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呢，美国是得利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他的美国至上、孤立主义，所有这些政策了，都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当选，当然我觉得是非常那个就是让人害怕的。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即使是最坏，即使特朗普当选，我相信呢，这种灾难呢，那么也不会就是说让这个国家全部都给崩溃，让美国的经济呢全部崩溃，让美国人呢全都去那个就是挨饿。美国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而且是联邦主义国家，对总统的这个权力呢，它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毕竟对美国的社会、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控制啊，总统的权力呢只是一个权力，而还有其他的各种的那个多方的权力呢，在那个民主政治多元社会的情况下呢，对他进行那个制约和监控。所以呢，我觉得呢，他即使上台，也不可能把美国带向就是希特勒上台的，或者普京上台的，或者是鄂尔多恩那个在土耳其上台的这个方向。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觉得我也不是这么担心。
那从国际局势看，不同的候选人当选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与中国的关系又将朝向哪个方向发展？
其实两个候选人呢，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当然也都是围绕着美国的那个未来的继续那个强大来那个讨论的。因为现在大家讨论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不是在面临一个转型，美国这个国家呢是不是在出现各种那个危机，美国有没有可能继续了保持它的那个伟大。我觉得这个呢都是谈论的主要的一个问题。我就从这种角度来看呢，当美国的那个政治精英呢，他们都在思考美国是不是今天的现状是让我们满意，还是我们应该干得更好的时候呢，那我觉得美国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共识，也就是说美国想干得更好。那么这点呢，我就觉得为美国的下一轮的新的复兴呢，已经奠定了一个就精英的一个共识，一个就是思想层面上一个基础。另一方面呢，美国其实呢现在在那个科技、经济和社会层面呢也有许多的就是正面的发展，是许多外界的人呢，尤其被所谓中国崛起了蒙住眼睛的人呢没有看到的。因为美国呢在那个08金融风暴以后呢，尽管美国成为08金融风暴的一个发源国之一，但是呢美国其实在08金融风暴呢是受到损伤最小的一个国家。所以现在呢美国呢基本上逐渐呢已经走出了08金融风暴，而其他有些国家呢他们还在受到08金融风暴的余波的困扰。但是美国今天呢已经呢逐渐那个走上了比较健全的发展，而且就是美国通过08金融风暴呢对它的经济、对它的产业、对它的银行呢进行了大规模的调试，而且呢新的一轮经济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些基础。还有就是许多的重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科技革命其实现在在进行，许多新的产品呢，包括那个美国的就是微型技术的各种那个发展，还有就是美国的医药各方面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对人类健康，对我们的长寿，包括对癌症的最终的攻克等等呢，都是很重要的。能源革命现在已经显示出来，美国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那个生产国。所以这东西呢，美国呢都在进行大的一些那个变化。尤其我在美国生活了26年，我感觉到最深的就是，以前呢我们都在说大型的吊车呢，都集中到了中国，但是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美国呢，那么各地呢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就是施工，尤其对基础设施呢，公路呢、桥梁呢进行那个新建呢，或者是那个扩建呢。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呢，当然现在在那个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无论谁当选，我觉得他们呢都会把美国的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力和领导地位呢放到第一位。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克林顿呢跟特朗普呢 他们都有点共识，就是美国呢绝不会做第二把交椅，美国呢要成为世界的就是第一的领袖地位。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倒没有太大的差别。跟中国的那关系呢，我觉得两个人呢也都是比较强硬的路线。我觉得对于中国目前来看呢，就是两个候选人恐怕呢都会感觉到比较棘手，因为这两个人呢都是以就挑战中国的目前的格局和中国的态势和经济政治政治政策和外交政策为主要的他们的外交的言论的。那所以我觉得两个那个领导人呢，其实对中国呢未来的都会形成某种压力。而且因为两个领导人在对中国问题上有些共识的话呢，那么尤其我认为中国呢现在地位呢，那么是在处于一种下降阶段。其实中国从2007年到现在一直在遭遇各种经济那个危机，那么带来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它的一方面实力呢其实在削弱，另一方面呢它的那个就是口头的言辞了火药味儿在增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给中国呢带来某种就是问题，同时制造出中国呢跟其他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跟美国的冲突。但是我觉得从目前大的格局来说的话呢，其实美国目前呢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呢，其实越来越在占更多的优势。所以呢，我不相信呢，就是美国呢那在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呢，会那完全采取布什那个时期的绥靖政策。我觉得那个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比较有冲突的那么一个阶段。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香水瓶的历史。从香水瓶的发展历史来看，人们一直在材料上做各种的尝试。最开始的时候，埃及人用石质的容器来制造各种造型的容器盛装香水，比方说圆腹瓶子、厚重的高脚瓶等，都是敞口的，用扁平的木塞或者布团封口。各种石料也被用来制作这种容器，其中雪花石膏占的比重是最大。希腊工匠们则制作一系列的陶瓷容器来盛装香水，根据所盛内容的特点来设计容器。比方说香油和香水的容器就不一样，而且希腊人很会制作仿生形态的容器来盛装香水。公元6世纪左右，小型的磨制的陶瓶发明出来。最开始，它们往往模仿人类头部的形象。玻璃本来是一种昂贵的材料，到了16世纪，威尼斯工匠学会吹制玻璃，玻璃因此可以制成许多形状。乳白的玻璃、金银丝的玻璃也发展起来，香水容器变得越来越漂亮。随着玻璃硬度的拔高，玻璃可以切割、雕刻、上色、镶嵌，这样玻璃容器更超越了各种传统的形态。法国人学习了这些玻璃制造技术，制作了许多威尼斯风格的香水玻璃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化大生产使玻璃瓶大批量的生产出来，价格降低，催生了许多著名的香水制造商。比方说盖勒兄弟、娇兰、鲁宾、米罗、李高、罗杰和嘎雷、艾德、皮脑、 LT、 皮维等等等等。标准化的简单容器通过日益复杂精致的标签加以平衡。最开始的时候，标签只是纯粹的商品注解，到了19世纪，香水标签成为调动浪漫想象的图画，五颜六色的花束，在梦中才会出现的遥远的田园风景。当然，标签也反映当时的事件，用风云人物和明星做宣传。紧接着，新艺术、装饰艺术运动等一系列设计运动开始发生，香水包装也随着新的设计运动变得更具有艺术性，更丰富多彩。今天对于法国的设计师们来说，单是玻璃一种材料就可以制作出仿陶瓷、仿水晶、仿大理石等等各种材料的效果。 波西米亚的意大利米兰的马尔蒂的各种异国情调也能制造出来，色彩也十分的丰富，有红、绿、蓝、金色、琥珀色、紫罗兰、紫色和其他的色彩，容量的伸缩性也更大了。设计师善于运用各种材料，敢于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的形式来设计香水包装。他们利用不同的材料进行组合，比方说玻璃和金属、塑料的组合，选择对称形式或者非对称形式。颜色上，有的设计师用象征来传达一种安静的或者是强大的氛围，显示产品的本质。另外是印刷效果，字母的大小、型号、突出还是凹进，标题的位置也发挥着很显著的作用。另外材料的特性，比方说反光、密度、表面是光滑还是粗糙，也是设计师考虑的重要方面。时装设计师阿尔萨·西亚帕列利就非常重视艺术给他带来的灵感，他对绘画、雕塑、音乐、美术、喜剧都是很有兴趣的，特别是对他那个时代的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极端性、探索性、冒险性非常的喜欢，所以他设计的香水瓶就别具一格。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也有香水设计作品，他说在所有的感官中，无疑嗅觉能赋予我们永恒不朽的灵感。好了，刚才向大家介绍的是香水瓶的发展历史，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反对美国就朝核问题对华企业长臂管辖，宁夏石嘴山煤矿瓦斯爆炸造成18人死亡，2人失踪，梅基台风肆虐台湾造成4人死亡，329人受伤，超过311万户停电，德国德累斯顿发生2起炸弹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媒体评论希拉里在首轮辩论中胜出，长城被涂水泥，中国官方展开调查，广东公寓人士遭判刑，中国扩大压制维权者，大连官员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刑13年，中欧央行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延长3年，杜特尔特将赴越南访问加强双边关系，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至少17人死亡，50多人受伤， WTO 下调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估。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Olivia Ruiz 所演唱的 Mon Corps Mon Amou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Mon corps s'endort, mon amour, j'appelle tes mains à leur parcours. Mon corps se grippe, mon amour, sais-tu le risque qu'il encourt? Mon corps s'éteint, mon amour, il ne vaut rien sans ton secours. Mon corps est atone, mon amour, et je sens poindre un non-retour. Mon corps s'affaiblit, mon amour, je fais appel à ta bravoure. Mon corps s'engourdit, mon amour, j'appelle tes sens en dernier recours. Pas un credo plus que l'envie, je baise donc je suis. Ça réveille mon cœur quand il s'est assoupi. Je me fous qu'on me blâme, c'est ainsi que je suis. Rien ne dissocie mes chairs et mon âme. Mon corps s'affaiblit, mon amour, je fais appel à ta bravoure. Mon corps se meurt, mon amour.
que je suis. Rien ne dissocie mes chers et mon âme. Quand l'un est soigné, l'autre retrouve la flamme. Mon corps se console, mon amour il reprend vie contre un autre velours. Mon corps me guérit, mon amour j'aime quand il vibre sans détour. Sa vie me